在讲之前，很想我一起读一段圣经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请大家听我读出。所有路过的人啊，愿这事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耶和华在他发怒的日子使我受苦，他从高处降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张开网绊我的脚，使我退后，又令我终日凄凉发昏。他用手绑我罪过的轭，卷绕着加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弃绝我当中所有的勇士，聚集会众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年轻人。主踩下少女犹大，在早走池中。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安慰我使我重新得力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胜了。锡安伸出双手，却无人安慰。论到雅各，耶和华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作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成为不洁净。耶和华是公义的，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万民啊，请听，来看我的痛苦，我的少女和壮丁都被掳去。我呼召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欺骗了我。我的祭司和长老寻找食物要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断了气。耶和华，求你观看，因我在急难中，我的心肠烦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背逆。在外刀剑使人丧亡，在家犹如死亡。有人听见我的叹息，却无人安慰我。我所有的仇敌听见我的患难就喜乐，因这是你所做的，你使你所宣告的日子来临，愿他们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现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也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创天造地、掌管历史的上帝，你由没有这个世界便有这个世界，你观看你所做的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以来的历史，你认识中间每一段喜乐，就求父你今天仍然坐着你的位置里面掌管这个地方，同样你也看着今天历史的发生。今天我们要从上帝你的话里面认识你的作为，知道你要向我们讲些什么说话，求你的灵可以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在我讲之前，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穿波鞋。因为我的脚断了，跟着我做了手术，跟着到现在其实叫做是我行得 OK 的，但是如果我穿那些漂亮皮鞋，我是会平衡不到的，所以即使要讲坛讲道我都会穿波鞋，请大家见谅。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平安。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愿你平安。平安好重要啊，是不是啊？平安好重要啊！啱啱咪系几日啊？大家知道嗬？喺理大发生好多事系咪？我嗰几天好多电话，好多 WhatsApp， 我就问我哋嘅孩子：你平安吗？你安全未啊？你喺边啊？ 想起我心里面都是又有余悸，过去几个月身心都很疲累啊，要预备讲道呢就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站在讲坛讲什么都会死的时候。今天天父说我们预备了耶利米哀歌，愿意我们在他的话里面听到他的声音，提醒、教训和安慰。我是一个很怕冲突的人来的，虽然个样不是几次是吧，好像很残鸡是吧，我是很怕冲突，我是很怕和人争吵，我很怕辩论的场面，但是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是学校的辩论队代表来的，我代表学校参赛，我不是怕辩明是非，我很怕闹交，是因为我很怕意气的对话，赢了场交输了个家，我会觉得很可惜的。大家可以想象，好像我一个这么怕冲突的人，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环境，你想象到我有几不安吗？我这个个性在这个环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其实是很怕冲突的？举手看，我们一起求平安啊！我们真的要仰望上帝。我近时咧做社工嘅，而家讲社工危险啊，系咪？我做辅导嘅，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在情绪高涨嘅时候，是很难好理性嘅去沟通嘅。如果我坚持在嗰个人情绪高涨嘅时候同佢继续讲落去咧，最后嘅结果咧只会两败俱伤嘅咋。人同人之间嘅互动系彼此牵连嘅。不过如果本来很平静的人，你遇上一个很激动的人，你估下哪个会影响哪个？激动那个被人影响变为平静，还是平静那个被人影响变为激动？是吧？第一个先，第一个机会大一点，第二个机会大一点？举你手指看看，有人五的，为什么？机会大一点，是吧？本来平静那个会因为激动那个而掀起自己的情绪，那个机会会大多多的。其实都是的，因为如果你要面对一个很激动的人而自己情绪要不受影响的话，你的情绪智商要非常之高才行的，你的功力都要很深厚，因为你要泰山崩于前，怎样面不改容是很难的。特别是你见到那个人闹闹闹闹闹，又加上很多助语词是你接受不到的时候，就更加不得。在人类历史里面，罪的影响是互相传染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部人都活在一个被罪的世界。一个人之所以行恶，一定找到他的原因的。有很多人说现在不要吃那么多海鲜，因为那些鱼虾蟹都全部有塑化剂的，所以不吃得的。为什么海有塑化剂的？因为那些胶塑废料流入海洋。那为什么会入海洋的？因为那些人乱那么垃圾咯，都清开那个海的垃圾都不走了。你不明白的，有些胶那些粒子溶在水里被照去了海，那些污水排出海嘛，鱼吃了都是全肚都是胶的，所以不吃得的了。哇，环环相扣，可千丝万缕，其实就好像今天社会的状况一样，亦都犹如今日经文所描述嘅一样。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就系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至二十二节，头先我读过啦。经文背景系点样嘅咧？喺主前586年，巴比伦军队攻陷咗耶路撒冷，喺国破家亡嘅时候，耶利米目睹一切嘅惨状，佢流泪痛哭，写低咗呢五章哀歌。所以耶利米哀歌里面讲五章，每一章就是一首哀歌。耶利米哀歌写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耶利米要表达巴比伦毁坏了耶路撒冷和犹太人被掳的时候那种深切的哀恸，很可怜啊。他向上帝在苦难里面发出他有血有肉的情绪和感受。耶路撒冷灭亡，按圣经的记载，其实就是在这一章书刊，一章 八節、九節、十四節，四章十四節都有講過，是因為百姓犯罪。耶和撒冷的陷落是要表明神的公義，就是說就算他的百姓是他自己的百姓犯了罪，耶和華都不會輕忽他的罪，審判一定會臨到這個地方。今天我們要看的是第一首哀歌，第一章哀悼耶路撒冷居民被掳和他的城荒涼。当这首哀歌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章的上半卷，作者暗示了整个生命记里面28章64至65节的意思。生命记那里讲了什么呢？在那段经文里面，摩西警告过他的百姓的，倘若他背叛他的神，他们就会被分散在列国里面，没有安息的地方。耶利米哀歌一章三节就是这样警告，这个警告并且在这里应验了。以色列的不幸是源于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明悖逆神的后果。在第一首哀歌里面充满了一连串很深切悲怆的感受，描述着罪可怕的结局。在痛苦之中，以色列人承认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包括了上帝是他有正直的行为，即使他是百姓，他都会惩罚。而哀歌的结尾，百姓祷告呼求上帝的审判同样都临到他的仇敌身上。今天我们集中看12至22节，在这一卷经文里面，作者用了第一身他自己来到描述当时的情况。在整卷经文里面，即是12至22节里面，我用18节摊开了，抽了头一节和尾一节。第一样嘢，我哋从经文里边会见到嘅就系被罪里边嘅绝望，被罪里边嘅绝望。喺13至17节同埋19至21节呢两个小段里面，都描述紧呢一个图画俾我哋睇嘅。你将说，我见到一个好惨嘅场面。13至17节，诗人描述他身体各个部分，包括他的头、他的颈、他的脚、他的手都遭到伤害和捆绑。即是什么意思？他全身都被克制了，他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了，他本来有的能力都不能够发挥了，他不可以帮自己，不能够自救，不要说救人了。在经文15节，甚至乎他自己的勇士都被主弃绝了，城中的会众和年轻人怎样啊？起来都怕攻击他啊。16至17节，他求助无门了，没有人愿意起来安慰他，也都没有人愿意来帮他，是很孤独地一个承受着耶和华的审判。去到19至20节，都表示甚至他所从前所亲爱的，今天怎样啊？调转枪头啊，他欺骗他，从前他帮过的人，今天没有人愿意回来这里帮他，没有人愿意回来帮他。去到第20节，讲到他心灵的状况，他外面固然很惨，环境帮不到他，他连里面的心灵，他心肠烦乱，我心在里面翻转，外面有刀使人丧亡，在家又如死亡，好可怜啊，好惨烈啊，内外都夹攻啊。所以信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状况是孤单、无援、无帮助。我提过，以色列人认为这个遭遇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神为了履行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所以就降罚在他身上。这个就是罪的结果。什么盟约啊？就是生命记讲过，若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写以下的就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的惩罚就临到你身上。无论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先知、祭司、长老，甚至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在罪中，以致到他们今日被掳，昔日当日被掳，耶路撒冷都被围。不过如果是这样 耶路撒冷就抵死啦，啱唔啱啊？俗语讲啊，罪有系咪啊？应得啊嘛，系咪？佢得罪咗上帝，上帝审判佢，咁佢系咪抵死啊？抵死啊，系咪？公唔公道啊？公道啊，系咪？公道，公道咩唔公道啊？咁样睇佢死啊，系咪啊？我哋对于别人自招恶果，我哋都好少好怜悯噶，系嘛？即系咁，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咪做坏事，梗系俾人拉去坐监啦，抵噶，都要噶啦，系咪？都要噶啦，咁我哋都唔冇乜怜悯嘅。咁啊，呢个世界啲人都开始好冷漠啊，系嘛？系啊，我哋相信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到自己嘅行为负责。做错咗，咁梗系要承受惩罚啦，系咪？不过你再谂一下，你再仔细谂下，佢所犯嘅罪并唔系单一个人犯罪，而系多人多次喺唔同嘅时间不约而同都冇紧守到上帝一切嘅律例典章。你听清楚我讲乜嘢？佢哋所犯嘅罪唔系单人单一嘅罪，而系多人多次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地方，佢哋都冇遵守上帝嘅诫命，所以要面对上帝嘅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睇到嘅唔系佢哋嘅错，我睇到嘅系犯人类嘅错。我看到的不是当时历史片段中那些人的错，我看到的是一个堕落世界里面被罪的群体彼此牵连在罪中的绝望。即是说这个被罪的牵连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only， 不是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而是今日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彼此牵连之中。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无一幸免的。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无一幸免。罪由始祖犯罪开始进入了世界，一代又一代地彼此牵连。如果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要违背上帝的律例典章，不如数回他的祖宗。是吗？由该隐杀阿伯第一件兄弟相残的事件，到下甲的后代和撒拉的后代世世为仇，直到今日。如果你有教过小朋友，我们儿童主学一教一班小朋友，经常都会遇到老师投诉的。老师是不是试过没有？试过投诉没有？试过是吗？我认到你的这样、啊、老师佢督我啊，咁样佢用手指督我啊，咁样 ，OK， 咁老师就查看啦，系嘛？你点解用手指督人啊？咁嗰同学佢踩我咯，咁样佢踩我先嘅，咁样你督佢，因为佢踩你好，咁点解你又揾脚踩人啊？咁样系嘛？跟住佢话咩啊？佢用书包撞我，咁样。OK， 即系你之所以督佢，因为佢踩你；你之所以踩佢，因为佢书包撞你，系咪？咁 OK， 问佢，咁点解你用书包撞人啊？我冇，我边有啊？哦，你有，我冇，你明明有，我明明冇。如是者下山一千字，发生咩事？成件事咧，好可能系咁嘅。大家都孭住个背包，系咪？人又多，系咪？有时两边揈，系咪？跟住唔小心，原来个背包揈到左边嗰个人，咁右边嗰个人就点样啊？你做乜揈我？我又揈你咩？我边有揈啊？就揈到后面嗰个人，系咪？跟住被人揈到嗰个人就点啊？嬲咯！跟住就你特登嘅，系咪啊？跟住点啊？就踩佢咯！是吗？你特登咁样，我踩你咯，咁样，跟住你无啦啦咁踩我，我咪督佢咯，系咪？做乜督我？我咪告你咯，咪告俾老师听。事件其实呢啲事系喺我哋生活里边不断经常咁发生噶，系咪啊？边个错？个背包错，系咪啊？边个错？ 是啊，我看到是被罪的巨轮底下，被罪啊，被罪围绕啊的巨轮底下，将人心吞噬，在生活里面最少的例子啊。这个是我看到最少的例子。而属基督的人都要埋没在这个巨轮里面吗？我属于基督的人都要埋没在这个巨轮里吗？我们都需要因为我们被人伤害，我们要转过头去伤害人吗？是要这样吗？是要这样碌下去吗？这样碌下去有好结果吗？我是见到原来在被罪的里面只有绝望，是没有盼望的。在被罪里面只有绝望，是没有盼望的。那盼望在哪里啊，弟兄姊妹？我是进入去第二点，恩典里面有出路。经文十二节记载，你们一切路过的人啊，可以解造，你们不介意吗？新修本就不是这样讲的，希望你没份啊，这样。但是跟他最面最尾嗰节是相反的，是不是？希望你没份啊，十二节讲希望你没份啊，去到二十二节呢就求上帝的惩罚怎样啊，一样临到你啊。即系诗人咧，梗系有少少思觉失调啊！佢讲我你唔介意咩？咁样嘅苦临喺我身上，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耶和华嘅列怒嘅日子叫我受苦啊！去到第十八节，佢讲耶和华系公义噶，佢咁样对我系因为我违背咗佢嘅命令啊！作者喺经历紧上帝惩罚嘅痛苦里边，佢似乎同意点解耶路撒冷要经历咁嘅痛苦啊？他深信耶和华是公义的。公义是指什么？公义是指耶和华面对子民的行为是按住黑白是非公正不阿的判断了给予回应或者帮助。可以是惩罚，亦都可以是帮助。如果是惩罚，作者相信上帝罚你是不会罚错，亦不会罚多的。所以耶利米他没有埋怨过上帝罚他，不过他说你罚我啊，你罚紧我，你罚我的时候我好痛。耶利米是这样说。去到第二十二节，作者向上帝明言，我今日有什么经历，我的敌人都要跟我一样。即是说什么？上帝，你今日这样惩罚我，听日你都要一样地惩罚那些这样害我的人啊。他祈求耶和华要公平公正，不可以只是审耶路撒冷的，你也都要审那些做恶事的人的。这样说， 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发出不到一个这样的祈祷的。我自己得罪上帝，我被惩罚，我抵死的，是不是？但你要我跟上帝祈祷，你记得罚他啊，这样呢？我真的有一点卡住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的这个祈祷，是吧？但是当我再看深一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以为咦，那这个作者不是真的想着揽炒，是吧？我没有好结果，你都不用自己好过的吗？是吧？他是不是这样想呢？好像是，好似系佢，好似要求上帝，你一视同仁啊，你咁样对我，你咁样对翻佢先得噶，系咪啊？咁咧，我就锯啦，咁样系咪啊？佢似乎好似系咁，但系系咪真系谂住揽住一齐死，所以佢咁样向上帝祈求咧？系咪真系咁嘅意思咧？当我再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睇到。耶利米相信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相信只要将你所有的申诉向上帝讲就够了，上帝是最公义的那位。按着上文，他对今日耶路撒冷的遭遇，他相信是由神而来，背后是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嘛，所以上帝的审判都是公平公正的嘛。他的意思是只要上帝公平公正地同样对待他的敌人，他就甘心了，不需要罚多，只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敌人就可以了。但是耶利米的相信并不是停在这里，耶利米的相信不是停在这里，他不单止相信上帝的审判，他更相信上帝的拯救。我弟兄姊妹，我 按照先知的传统，以色列人相信耶和华的审判和拯救是平牌的，是平牌的，就好像银的两面。一章二十一节那个这样讲，因你这样做，因你做这事，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这个指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得胜的日子。耶利米期望耶和华不单止只有审判的一面，同时都记得有拯救的一面，叫以色列人靠住神所立的约，立的约获得审判的同时，都能够获得上帝的拯救。这个才是他们同神所立的约的完整的版本，就是只要以色列人肯悔改，耶和华的日子就会成为他们拯救的日子。这个才是耶利米心里面最大最大的盼望啊！只要以色列人肯悔改，重新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按他的标准行事，神的拯救就会临到在一个子民身上的了。审判在前头，恩典在背后啊！如果神公义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人，同样会临到外邦人，甚至是他敌人的身上。那我想问弟兄姊妹，那神的恩典会临到愿意悔改的以色列人身上的同时，那会不会都临到愿意悔改的敌人身上？会啊，会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旧约，或者你会觉得不会的，上帝只是帮他的子民而已，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会。就算那个是外邦人，那个是从来未问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只要他肯悔改，神的救恩都会临到在他身上。所以耶利米在这里，他求耶和华的审判同样临到他的敌人，这样耶利米都不能够停止耶和华要将恩典临到在他敌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确活在一个很分化的社会，不单止是社会，就算是我们的教会都充满了不同的立场，是不是？面对着我们社会的状况，就算再将教会再缩小，去到你的屋企，或者你都会发现很多不一样。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几个月里面跟你家人都产生很激烈的争拗啊？有没有啊？有啊。难过吗？难过啊。是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家人，但同时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来。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家庭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路程，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经验，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阅历，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的判断和看法，同意吗？这个是恩典啊，感恩我们不是一式一样的机械人，所以我们未必会完全一致，上帝容许我们有不一样。所以对事情立场不一样，判断不一样，其实是一件非常十分极之正常的事，非常十分极之正常的事。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看每一件事，都会出现一个非常十分极之不一样的角度和不一样的反应。感恩的是，我们有同一个上帝，我们是被同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我们有同一个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有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或者在过去这五个月，你对一些弟兄姊妹、一些信徒，甚至可能是一些教牧，他的表达、他的行为令到你很伤心， 令到你好愤怒，令到你好唔明白点解会有基督徒会咁样做噶？点解会有基督徒有咁嘅谂法噶？甚至点解基督徒会有咁嘅立场噶？你睇到好唔同，或者已经经历过好强烈嘅沟通，仍然都说服唔到对方，呢个系咪你？我想问你，你相信上帝公义吗？信，你愿意将你所见到的交回在上帝手里面吗？如果你眼见的那个人真的错得这么离经叛道，你相信上帝会向他发出审判吗？如果你相信，我今天邀请你将这一啖气交回在上帝手里面，被上帝作主好吗？但同时我告诉你，当上帝审判他的同时，你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你未有依照上帝的教导行事，你都要承受上帝在你身上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他罚得他，他罚得他，他都会罚得你，对吗？审判过后，上帝恩典就开始，上帝要给你恩典，亦都要给你拯救，上帝要帮助你从纷争和愤怒从迷惑里面将你救出来，随即你就要活出上帝的道理了，随即你就要活出上帝的道理了。例如，可不可以无论你几愤怒都好，可不可以不要讲粗口？这几个月来是我听得最多粗口的时间，我很难接受，我很难忍受，我连电视机都不敢开，直播片段就等于粗口片段，我不能够开，因为我家里有个小孩。可不可以无论我几愤怒的时候，你的嘴巴第一样就活出神的道，可以吗？弟兄姊妹做不做到啊？几嬲都好，用啲文明嘅语言可以嘛？弟兄姊妹，呢份恩典唔单止要临到你身上，同时都要临到你敌人身上嘅，就系嗰啲今日同你完全立场唔同嘅人，甚至同你对立嘅人，佢都要得到上帝嘅恩典。你同意吗？你可以唔同意吗？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期望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能够得到基督白白的恩典来救我们，但我们看着上帝同时都救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吃了酸葡萄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群体，我们整个群体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停止在罪里面互相牵连的巨轮，我们不要在罪里面揽炒。如果真的要揽炒的话，不如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祂的爱里面给祂揽。刘俊涛是一个很好的主内弟兄，他在2014年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在明报那里刊登，叫做《不要让仇恨滋长》。有没有你知不知道看过？感恩你看过，你记得他说什么吗？你同意他说什么吗？我很想你同意。我曾经在 Facebook post 这个文章，不过 like 的人不多。唉，在文章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他自己他都曾经经历过无情的袭击。你知道这个新闻吗？他是一个传媒人，他被凶徒斩受伤，入了医院几个月。他说，我都经历过无情的袭击，我都有愤怒，我有伤心，我有冤枉，我有委屈的感觉。不过他劝年轻人不要让仇恨在内心里面滋长，不要要被报复的念头俘虏，以免失去了我们能够活在爱中的自由。如果我今天跟你讲甘地用绝食来唤醒宗教撕裂和国民的仇恨，我跟你讲曼德拉他坐了27年的冤狱，但是最后他选择和解，令到南非种族可以和平，我跟你讲马丁路德他坚持非暴力抗争，但是最后他死于暴力，死于暴力袭击，但是最后他赢得黑白人的孩子可以平权，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已经过时的话，那2014年的刘俊涛可不可以成为你的提醒啊？可不可以成为你的提醒啊？可以吗？我们一起祈祷。父亲，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你，我们面对我们眼里面不义的事，我们有愤怒，甚至乎我们会开口责骂人，或者嘴里面都说了一些不洁的说话，我们落了一些不是公正不是完全公义的判断。父，我求你，你先宽恕我们，我求你帮我们换上你的眼睛。父，我求你帮我们踏出一步，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得自由，我们可以让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我们亲爱的朋友都可以在爱里面彼此的包容和接纳。我们不做那个审判者，因为只有你才可以有审判的权柄。求你保护我们这个群体，求你让爱在我们这里滋长。这么艰难的日子，愿意爱能够在我们这里滋长。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